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接下来带大家关注一下哈，最近在这个州政府还有在旧金山哈都非常热门的一个正在讨论的话题，就是要给非洲裔美国人黑人在历史上遭受的歧视和奴隶制度带来的伤害呢进行大规模的赔偿啊。那么就在昨天呢，加州所成立的全国第一个啊叫做赔偿工作组的领导人呢，他们就召开了一个小组讨论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了具体要赔偿的数字。那么这个数字不是拍脑门随便说出来的啊，他们请了五位经济学家来进行一个评估。那最终呢，在会上经济学家给出的这个数字哈，可以说让人非常的惊讶哈。那么经济学家是认为呢，他们对几代黑人居民的过度执法、不恰当监禁和住房歧视带来的损失预估呢，或许这个赔偿要高达8000多亿美元。没听错啊，是8000多亿啊。那么这个赔偿数字呢，我们看到是最终是提给了这个叫做加州的赔偿性工作组啊。那么如此庞大的数字是个什么概念啊？加州一年的财政年度预算是3000亿啊，那这个8000亿啊做黑人赔款的呢，基本上是加州要花2年半的时间的这么的一笔钱啊。而且呢还不包括啊这个赔偿小组中建议要为每一个老年的黑人居民提供100万美元的健康差异补偿啊。他们认为呢说这个历史上他们遭受的歧视啊影响了他们的平均寿命。而且呢这个8000亿的数字还不包括说对曾经有被政府不公正的夺走财产的赔偿，以及对黑人企业的这种损失哈。那这个加州的特别工作组呢，就说这两部分呢，也是要州政府啊要考虑的啊，要进行赔偿的一个内容。那么这个数字哈、是刚才说了是这个赔偿小组请来的五位经济学家哈、他们包括在这个经过一些评估测算得出来的一个数字。那么8000亿加州州政府能拿得出来吗？要不要拿呢？这个需要就是加州议会的这些立法委员们去进行审议，最终投票决定啊。那么负责这个事项的是加州议会众议院的议员，叫做 Reggie Jones Sawyer， Sawyer。那他呢是负责啊，就是这个专项小组的一个议员。那他呢就是也是就是提出啊，跟纽森一起要进行大规模的黑人赔偿的这个两位立法者之一啊。那对于这个数字呢，他也犹豫了。在被问到的时候呢，他就说啊，他们会以开放的一个心态、创造性的方法去处理这个问题。但是呢，要不要赔这么多，怎么赔呢？还需要经过预算分析、其他立法者和州长办公室来去权衡这个整个赔偿的规模。当然，他们的这个特别工作组啊是有一个 deadline 的啊，必须在7月1号前。啊，给出一个最终的答案，到底要不要赔，以及赔偿的具体金额数字是多少。那么简单说一下这个给黑人进行赔偿的背景啊，在2020年的时候呢，纽森就签署了相关的立法啊，当时大家可能还有印象，那个时候在全美范围内掀起了这个大规模的啊，就是种族性的抗议运动啊，当时有这个非洲裔的男子，就是George Floyd 啊，黑人 George Floyd， 他在 Minneapolis 被过度执法之后呢，就身亡了。那么这个事件当然我们做了很多深入报道，今天不去过多的去讲了啊，但是就是因为这个事件的一个导火索啊，加州呢就认为说，哎，要更加关注对于黑人的不公平待遇和歧视问题，在那个时候就倡议成立了这个赔偿的特别工作组。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不光是加州州政府在推进这个事儿啊，旧金山的一个咨询委员会呢也建议啊，要对这个居住在旧金山市的一些黑人进行一个大规模的赔偿啊，最高赔偿金额呢是达500万元每个人啊，符合条件的个人呢不光能拿到一次性的赔款，还能得到就是最 高就是也不是说最高啊，就是说达到当地的这个收入中位数的一个保障性的赔付。怎么说呢？旧金山收入中位数是97,000，如果这个黑人他赚不到97,000的话呢，旧金山就保证他啊，给他补这个差额，而且呢保障期限是250年啊。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提议，旧金山的这些 supervisor 们他们是普遍表示支持的，但是呢没有正式的批准具体怎么去实行啊。那我想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么多钱从哪儿来，可能他们现在也没有什么答案啊。不过呢他们决定把这个议题呢放到今年晚些时候再继续进行一个讨论。那目前我们看到加州哈、啊、在州级层面的这个黑人赔偿呢是有提出一个预算方案的啊，这个预算方案呢是要拿出2460亿啊，没听错，这也是将近加州一年全州预算的一个巨大的金额啊。那么这个提议呢是说拿出2460亿用来补偿一些符合条件的生活在加州的非洲裔美国人，那么赔偿他们在1970年到2020年的毒品战争当中所受到的不公的一些治安管理和起诉。如果是平摊到每一个人身上呢，基本上每个人所获赔偿金额是125,000块哈。而且呢还说要有5690亿美元用于补偿住房贷款中的红线歧视性做法。那这个补偿呢就相当于给每个符合条件的非洲裔美国人黑人呢要$223,000的一个赔款啊。所以呢这个当然这个是假定说居住在加州有250万非洲裔美国人黑人都符合资格所得出的一个数字哈。那么当然这个经济方面钱的补偿呢也只是加州赔偿方案的一部分，那其他还有更多的补偿的措施哈也是正在加州议会讨论和审议当中的。比如说呢要向被监禁的这个非洲裔黑人囚犯支付他的劳动的市场价值，建立免费的健康中心，在黑人社区要种更多的树，而且呢禁止现金保释，并且让 K-12年级的学校啊学习跟黑人历史相关的课程等等等等。那么对于这样如此规模庞大的以及这个金额巨大的黑人歧视性赔偿方案啊，社区是怎么看的呢？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方案，我们在之前几次报道它的这个进展的时候啊，无非是分成两方面啊。一方面呢就是很多人认为确实因为历史上这个黑人受到了广泛的歧视和不公平待遇，认为政府应该赔偿。那么还有另外批评方呢就认为说这个赔偿的规模实在是太大了，是不具备可行性的，而且呢对于加州来说哈，根本就从未是一个奴隶州，这样的赔偿呢就有点太过牵强哈。那针对这样的黑人大规模赔偿的方案啊，我们希望之声电台呢在早些时候是采访了一位保守派的黑人意见领袖，他也曾经是一位律师，而且是全国广播电台的知名主持人 Larry Elder。Larry Elder 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并不陌生哈，因为他在几年前还曾经参加加州州长的这个竞选啊，当时在华人社区呢也收获了很多的关注和支持。那么针对这个一揽子的啊如此大规模甚至有可能高达8000亿的啊这样的一个黑人赔偿计划， Larry Elder 先生他是怎么看的呢？我们来听一下 Larry Elder。
I think it is absolutely totally ridiculous. Reparations,broadly speaking, is the extraction of money from people who were never slave owners to be given to people who were never slaves. Slavery ended in 1865. The idea that today's problems are attached to slavery is absurd. And the idea of holding people responsible for what happened during slavery today in the year 2023 is, in my opinion,offensive. California wasn't even a slave state.
那 Larry Elder 先生就说哈，他认为给黑人进行赔偿的计划呢是荒谬的，而且是无稽之谈啊。他说，因为这个赔偿就相当于对那些从来没当过奴隶主的人啊，跟他们要钱，然后呢去赔给那些从来没有做过奴隶的人。他说，这个奴隶制啊，在1865年就结束了啊，那今天还去谈跟奴隶制相关的想法呢，简直是太荒诞了啊。而且他说呢，在今天啊，让现在的人为奴隶制时期发生的事情去负责的想法也非常的令人反感。而且在历史上呢，加州从来就不是一个推崇奴隶制的一个地方哈。那他说呢，而且他就是进一步还阐述哈，他说，如果今天说哦，应该给这个黑人进行赔偿的话呢，好，那有些人说，确实啊，你看黑人在20年代啊、30年代、40年代、50年代的时候，他们还都在经历歧视，虽然那时候已经没有奴隶制了哈，比如说在加州，他们经历了大规模的住房歧视，但是 Larry Elder 先生说，因确实这是事实啊，可是经历过歧视的不只是。有黑人啊，还有西班牙裔，还有亚裔，还有这个日裔美国人啊，都曾经在不同程度上遭受过歧视啊。而且他说，历史上还有证据统计显示说，黑人房东对于租户的歧视基本上和白人房东是一样的啊。他说，如果你非得要找一个非常 strong 的啊，就是住房歧视的案例的话。比如说日裔美国人，他在加州曾经有一项法律就针对日裔美国人说，你不能在加州买农田，而且针对华人呢，旧金山还曾经规定啊，华人你不能在旧金山开洗衣店。他说这样的例子啊，真的是非常多。如果我们要追溯下去的话呢，那真的是没完没了了啊。
They can make an argument. Everybody has an argument about what happened to them in the past. And how far back do we go? Should we return California to Mexico, pass the hat to Africa? Because without the compliance of African chiefs who sold blacks en masse to European and Arab slavers, the transatlantic slave trade never could have taken place. So everybody in the whole world has a grievance. The idea is, what can we do today?
Larry Elder 先生就说哈，他说如果你真的拿这个事儿去说的话，那真的没，真的没办法了。他说，难道我们要去追溯历史说，那加州以前还是墨西哥的呢？我们要还给墨西哥吗？啊，或者我们应该把这个黑人遭受的歧视、奴隶制算到非洲头上吧？他说，因为如果没有非洲的这种大规模的推行啊，他们把大量的黑人卖给欧洲和阿拉伯的奴隶主的话，那这种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呢，就永远不可能发生。他说，这个世界上太多人有各种不公平的待遇和怨言了哈。问题是，我们应该专注在今天，现在我们能做些什么？而且当下到底存在哪些问题呢？针对当下的问题哈，那么 Larry Elder 先生就说啊，其实黑人社区真正存在的问题跟奴隶制的关系呢并不大啊，更多的是源于现在糟糕的一些公共政策和糟糕的行为。
And today we have failing schools, schools that are far worse than they were 20 or 30 years ago when slavery, when discrimination was worse. We have a large number of kids who enter the world without a father in the home, married to the mom, much higher than it was back in 1965 when America was more racist. So the inequities, which is what people are trying to address, have very little to do with slavery and much more to do with bad public policy and behavior.
Larry Elder 先生就说啊，他说今天你看我们的学校真的是整个学校系统、教育系统是失败的啊。他说跟20、30年前比差了太多了，而且呢，跟奴隶制时候相比，在学校当中存在这个歧视的问题呢是更严重的。他说，尤其在黑人社区哈，大量的孩子们，他们家里是没有父亲的啊，父母都是未婚生育的。然后呢，他说这个比例呢，比1965年的时候还高的很多。他说当时美国可是更加的这个种族歧视的哈，可是现在的问题呢却更加的严重。他说这都跟奴隶制没啥关系啊，都是糟糕的公共政策和糟糕的行为造成的。而且他举例说，在美国有两个智库哈，左派的一个很大的智库叫做布鲁金斯学会，另外右派也有一个很大的智库叫做美国企业研究院啊，有两个，他们都有经过研究说了同样的话，就是怎么样真正的帮助黑人。 帮助一个人来摆脱贫困。他说最重要的第一件事呢，就是要高中毕业啊，完成学业，这样你才能有阅读写作和这个操作计算机的一些能力啊。但是呢，我们看到在黑人社区当中，很多人是不具备这个水平的，没有真正的高中毕业。还有他说就是这个智库，两个大智库都说哈，第二件事你摆脱贫困呢，就是20岁之前别生孩子。第三就是呢，有孩子之前呢要结婚。第四呢，他说你要有一份工作，而且保住这份工作，实在是丢掉工作之后也要赶快再找另外一份工作。还有一个原因啊，这是 Larry Elder 他自己补充的，他说呢一定要是避免进入刑事司法系统。怎么说呢，就你别犯罪别被抓啊。那如果你能做到以上这几点的话呢，就不会存在贫穷和社区问题了。但是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呢，就会成为穷人。而且他举例说哈，这些问题才是应该我们慎重的去讨论的，要告诉黑人社区的，而不是老是给他们灌输说你们是个受害者，白人是压迫者。他说这根本上呢就是在分裂美国。而且他举例说很多人就是会推崇，在黑人当中是推崇这个奥巴马嘛，因为他是第一个这个黑人总统。他说即使是奥巴马在被问到对黑人的赔偿的时候，他也是反对的啊。那另外呢，我们就是谈到说在旧金山的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赔偿计划哈，那当时采访他的是我的同事哈，董伟，那董伟就问他说，这个你看旧金山500万呢，每个人要赔偿500万，而且呢还试图说以1块钱的价格啊，让黑人能够有这个在旧金山买房的机会，另外呢还在250年之内哈，让这个给黑人提供97000的这个年收入保障。对于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项目，Larry Elder 先生又是怎么看的呢
？Why? I don't understand. And who's going to pay for it? There's a conservative named Michael Medved.He's an author and a radio host, and he used to be a colleague of mine when we were both at Salem Radio. And he estimates that only 5% of whites in America today have any sort of what he called generational connection to slavery. Either the people who are here, who are white, came here after slavery, or they lived in the North where there wasn't slavery, or they had no slaves when they lived in the South. And you look at the large number of whites who lost their lives,during the Civil War, an estimated 325,000 whites lost their lives, at least that many were injured. Should their descendants pay reparations to the descendants of the very people that the Civil War resulted in the end of slavery? It doesn't make any sense. It's pitting Americans against Americans.
Larry Elder 先生就说哈，对于旧金山这如此高额的这个赔偿黑人的项目啊，他觉得他真搞不懂啊，这谁来买单啊，谁来能拿得出这么多钱来啊。他举例说他曾经有一个同事哈，也是保守派的一个电台主持人，也是个作家，叫做迈克尔梅德韦德。那他说他曾经做了一个统计，说在目前今天的美国人，只有5%的白人和奴隶制有所谓的关联啊，就可能他们的祖先曾经是奴隶主，只有5%啊。那么要么现在的白人呢，就是根本就是奴隶制以后才来到美国的啊，要么就是他们从来没有生活在有奴隶制的地方。还有呢，有些人生活在南方，虽然有奴隶制，可是他们从来没有拥有过奴隶。他说你看在世界大战期间丧生的大量白人哈，他们在内战期间预估是有325000个白人因此丧生啊。他说那是不是应该也去考虑给这些白人在内战当中丧生的白人后代进行赔偿呢？那去向那些推崇说要通过内战结束奴隶制的人，向他们进行索赔啊？因为如果没有他们说要结束奴隶制，要进行内战的话，就不会死这么多的白人，是不是？他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哈，在举例了。他说这真的是没意义啊！你要再说这种赔偿的话，真没意义，只能是就相当于挑起争斗，让美国人去反对美国人啊！而且他说，你说过去那个法律还说妇女不应该投票，那妇女是不是也应该站出来求偿呢？在历史上爱尔兰人也受过歧视，亚裔美国人也受过歧视，那是不是都要去进行索偿呢？他说这样的话题去进行下去真的是没有意义，到底在什么时候停止，怎么会就是 这个就是一个 endless 的一个问题哈，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哈，刚才我们听到了，作为一个黑人社区的意见领袖，一位保守派啊 ，Larry Elder 先生，他是觉得这个黑人赔偿计划是非常非常的无稽之谈啊，可以说是荒谬的。那么其实在这个访问他的过程当中啊，他还谈到说，对于黑人的歧视呢，现在哈，包括其实整个社会讨论的这个问题已经衍生出更加对于其他族裔的歧视，比如说对于亚裔和白人的一些反向歧视哈。那么对这样的问题他有什么样的更进一步的观察和看法呢？我想这个对于我们亚裔社区来说也是很多人在关心的哈。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继续这个话题。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今天带您关注的是加州还有旧金山正在审议当中的要对黑人在历史上遭受过的这种歧视进行高额赔偿的话题啊。昨天这个加州赔偿小组请来的经济学家居然给出高达8000亿的一个天价的赔偿数字。那我们针对这个问题呢，希望之声电台啊，我的同事董伟早些时候是采访了知名的黑人意见领袖啊Larry Elder 先生，他也是全国性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哈。那他呢就说他搞不明白啊，这么高额的赔偿谁来买单啊？那有些人就说这个，尤其是倡议啊要对黑人进行大规模赔偿的人，就说要征税啊，对不对？其实说实话还是要所有的 taxpayer 来进行买单，对不对？那对于这样的一种说法和提议以及做法呢 ，Larry Elder 先生认为啊，对于从来没有去奴役过别人的人来进行征税哈，不相关的人去进行征税，他觉得太不公平了，而且他认为呢，这也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
I think it's just it's obscene to tax other Americans for something they never did. And the goal is, I guess, to apologize to black people for slavery. And if that's the goal, we've had a war on poverty since the mid '60s, where we have spent $22 trillion, a large percentage of that has gone to blacks. We've had race-based preferences or affirmative action for almost 60 years to benefit black people by lowering standards so that now a black kid with a given set of scores and grades has an easier chance to get into a college or university of his or her choice than a white kid. We've had set-asides.
Larry Elder 先生说哈，他说这个如果这个大规模黑人赔偿啊是要为奴隶制向黑人道歉的话啊，他说其实在60年代中期的时候就曾经有做过相关的项目了哈，当时是针对帮助黑人摆脱贫困来进行的，当时的美国呢已经为此花费了22万亿了啊，很大一部分钱呢都是给了黑人啊，而且呢他说在黑人社区有基于种族偏好的这个运动啊，进行了将近60年哈，在过去，主要是通过降低标准，让黑人进行受益啊，比如说在大学呀、或者政府部门给他们预留一些名额，按照种族来进行分配啊。如果你是个黑人的承包商的话呢，也能更容易得到一些项目啊，这就造成黑人比白人更有优势。可是他说，其实这样的做法呢，就是在分裂美国。
We've had all sorts of programs for decades to benefit black people.So should those programs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when you're talking about reparations? Again, this is all about telling black people that they're victims, telling black people that white people are oppressing them, and telling black people that they're owed something for something that never happened to them, and which ended well over 150 years ago. To me, it's ridiculous. It's also going to divide the country. The majority of blacks support reparations. The majority of whites do not. How is that going to achieve racial harmony?If a large number of white people do not support reparations, but they're expected to pay for them.
他说其实过去几十年来哈，美国有各种各样非常多的项目都是让黑人啊能够受益的。他说这些项目是不是也应该被考虑在内呢？如果你非得要赔偿的话，那些项目不就是已经都有了吗？他说从他看来啊，作为一个黑人，他看来这都是在跟黑人讲说啊，你白人在压迫你们，而且告诉黑人说呢，你们被亏欠了。但是呢，这些被亏欠的事情其实从未发生在现在的黑人身上，因为150多年前就已经结束了啊，所以他觉得这个整个的赔偿的提议太荒唐了。 那只能带来一种结果，就是让美国更加的分裂啊，而且他说，如果继续这么下去的话，对种族的和谐性是非常有伤害的啊，因为可能很多人都不支持这样的赔偿，可是他们最终要却为这样高额的赔偿呢进行买单。那在这个交谈的过程当中啊，Larry Elder 先生很有意思啊，他就提出一个概念，他说："你看，他说我是一个黑人，他我从来不称自己为 African American。"他说这跟主流的一些媒体、左派媒体宣称的都不一样啊，因为他说他认为这个 African America 是一个非常可笑的术语啊，也是具有分裂性的。为什么呢？
But I think it's a ridiculous term. I was born and raised in America. Most of the black people I know were born and raised in America. We don't call Italian Americans Italian Americans. I'm an American. Black people have shed blood on every war in this country, including the Revolutionary War, on up to the current ones that we're fighting, the conflicts that we're fighting. Our blood has been shed on this country. And we've been part of every single war. I don't consider myself to be an African-American. I'm an American who is black. All these kinds of things, I think, are divisive.
那他就说啊，他说其实，他就是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嘛，他所有认识的黑人都是在美国出生长大的。你不会特别叫意大利裔的美国人是意大利裔美国人，也不叫这个波兰美国人叫波兰裔的美国人是吧？他说黑人也是一个美国人。他说黑人呢，在这个国家当中的每场战争都流过血啊，都努力的奋斗过，而且呢，他觉得。他自己他就不是一个非洲裔美国人，他就是一个美国人，是不是？他说专门去创造使用这个名词的人，这个说法呢，也是在把黑人分裂出去，从美国当中分裂出去啊。而且呢，他说现在的美国对他来说是最公平、最自由的一个国家哈，他不觉得要从那些。根本没犯过错的人身上呢，去为自己谋取利益，而且他说这种所谓的赔偿啊，是让现在的一些黑人得到利益的一种方法呢，其实根本没办法去解决黑人社区的一些问题哈、啊。比如说，他说这个过去这个在奴隶制刚结束的时候，黑人大多数是文盲的，既不能读也不会写。然后呢，在经过一代人左右的时间，奴隶制结束了嘛，黑人能够得到教育就会读会写了啊。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你看1940年的时候，他举例说，当时将近90%的黑人都是贫困线以下的，到了60年代的时候。只有不到一半的黑人在贫困线以下，虽然还有很多，但是已经有大幅度的提升了。他认为呢，是教育改变了这个黑人当时的这种贫困的状况哈。另外呢，他还举例，现在黑人社区当中存在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也是很多问题的根源，就是黑人的家庭啊，他们是没有父亲的啊。他说，一个没有父亲抚养的孩子呢，他的贫穷和犯罪率的可能性要大5倍啊！这个数字不是他说的啊，他说这个是之前的这个奥巴马所说的啊，他说这个奥巴马曾经讲过，他说你如果没有父亲抚养长大的孩子，贫穷犯罪率大5倍，然后辍学的可能性呢大9倍，最终呢因为犯罪入狱的可能性会高达20倍啊！所以他说这样的问题能被赔偿解决吗？根本是不能的。
Now the question is, how have black people gone from having 25% of black kids entering the world without a father in the home, married to the mother in 1965, to 70% today? You can't tell me that we're more racist today than we were in 65. And the answer is the welfare state has incentivized women to marry the government and has incentivized men to abandon their financial and moral responsibility. And that is a far bigger problem than so-called systemic racism, and that will not be resolved with reparations.
他说现在问题是哈，你说看黑人社区，在1965年的时候，只有1/4的黑人孩子没有父亲，但是到今天，有70%的黑人生活在没有父亲的家庭当中，他说现在呢，你说这个跟种族主义有关系吗？没有关系，他觉得真正造成这个问题的根源呢是。国家的福利啊，他说这个国家很多福利政策就在鼓励妇女，你嫁给政府吧，就好像在告诉男人们，你们不用负责了啊，这个政府都给你们发钱。他说这种系统性的问题哈，这个存在缺陷的政府的政策带来的这种危害呢，给黑人社区比种族主义还要大得多哈。他说你说这个问题呢，同样也不会因为黑人拿到赔偿就可以解决的。 同时在这个谈论就是黑人所遭受的歧视和不公平待遇的时候啊，Larry Elder 先生还分享了他对于亚裔啊受到反向歧视的一些看法啊。他就说呢，在这个就据他的了解啊，其实，在华人社区当中，他说就没有像他举例的，在黑人社区当中那种孩子生活在没有父亲的家庭当中的问题。他说也有，但是非常的少啊，跟黑人社区相比。而且呢，他说华人都非常非常的努力，注重学习哈，尤其在加州，他以这个旧金山的 Lowell 高中举例哈，那当然这个话题的争议性很大，我们都知道，在这个 Lowell 高中，这个亚裔啊，这个其中包括华裔的孩子，他们的成绩非常非常的好，那通过择优制来录取的这个 Lowell 高中呢，有超过一半以上都是亚裔和华裔的孩子，所以。因为这个亚裔的优秀哈，最终你看导致很多人觉得不公平啊，让黑人和其他族裔的人的录取率太低了啊，导致说他们改变了这个择优制度。他就认为说亚裔就是因为自己的优秀在遭受不公平的待遇而被歧视。他说这个是太不对了。
So what I'm saying is by calling black people victims, and by punishing, merit. Asian American kids are being discriminated against and being hurt. That's why there was a lawsuit against Harvard. And we're just simply not working hard enough and to lower standards and hurt people who are working hard enough as we're doing against Asian Americans is completely unfair.
他说：“你看，通过把黑人列为受害者，然后惩罚那些优秀的亚裔美国人的孩子啊，他说真的是彻底的、完全的太不公平了。那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会有针对哈佛大学的官司啊。事实证明呢，他说，亚裔学生真的就在受到歧视，而一些不太爱学习、资质比较差的黑人和西班牙裔的学生呢，就是他们从中得到更多的优待哈。”然后他说，再强调一点啊，在这个90年代中期的时候，他说当时这个209号提案被通过哈，这个就是消除在大学录取和加州政府机构入学的时候考虑种族的因素。当然这个通过之后，很多人批评说啊，你这样就对黑人不公。确实，他说在那之后，黑人和西班牙裔呢，在这个加大 Berkeley 和加大这个 LA 分校 UCLA 啊，入学的这个比例呢是大幅下降了。但是呢，他说没有人注意到黑人在这个 UC Riverside 和 UC Davis 的录取率呢大幅度上升。他说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是说黑人他就是因为这个209法案，你不给他种族配额，他就没办法入学，而是他的这个学术的水平，他可以去到符合他的能力的学校，他不能去 UCLA， 不能去 UC Berkeley， 但他可以去 UC Riverside 和 Davis， 对不对？所以实际上总体来看的话，进入 UC 系统的黑人反倒比209通过之前还要高了，所以他说这很讽刺哈。你看，你取消了给黑人的优待，反倒没有影响黑人在教育系统的这种存在，而是如果你非得看结果来评估的话呢，是帮助他们提升了这个 UC 的入学率哈。那总而言之呢，他说其实这个黑人社区的这个问题哈，就是他是作为黑人，他可以说这个话，可能我们其他人说就被认为是政治不正确了啊。他说黑人呢，其实就是不够努力啊，不太努力。他说黑人其实更多的时候应该学习亚裔，而不是说呢要改变这个游戏的规则，需要做的呢是努力提升自己的水平。
And that is the work ethic and the ethos that is within the Asian American community, particularly the Chinese American community, and that is the kind of attitude and motivation that blacks and Hispanics should haveAnd the fact that blacks and Hispanics don't is on them. We need to raise our game.
那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其实跟我们有做一个举例啊。他说他上小学、中学的时候呢，他的同学当中大概5%、10%的亚裔啊。然后他很爱学习，当然他那些亚裔的同学们也特别爱学习。他说曾经有一个叫 William Moy 的同学，他是一个中国人啊，中国人的后裔啊，华裔。然后不是他考第一呢，就是 Larry Elder 考第一。他说当那个他同学考第一的时候呢，那同学的父母还说：“哎呀，你太不努力了。”他说这个就是亚裔美国人的精神啊，永远对自己追求卓越。然后他说他觉得就是黑人应该也同样有这样的态度和这个 motivation 啊。然后他说其实呢，黑人就是应该不是说你去要求改变游戏规则，而是 努力的去提升自己的学术水平。那最后呢，这个 Larry Elder 先生哈，他也说想要给所有的少数族裔哈，那包括我们这个华裔在内哈，尤其是针对这个黑人社区，他想要传递一个信息哈，就是呢，我们要利用美国提供的机会，提高自己的水平，提升自己的能力。
In the Olympics, the basketball team that we would send would just beat the crap out of the rest of the world by 20, 30, 40, 50 points. Little by little, the world got better and caught up. And the world did not demand that the hoop be lowered. The world did not demand that the rules be changed. The world did not demand that the hoop be widened. They raised their game and they got better. The message to minorities, Hispanics and blacks,ought not be, we deserve reparations, we deserve this, that, and the other. The message is, take advantage of the opportunities that America presents and raise your game.
他举例说，你看在这个奥运会的赛场上哈，几十年前呢，美国人的篮球队啊特别会打嘛，都以几十分的领先击败其他的队友。但是他说现在呢，世界上其他国家逐渐的赶上了，他们没有说要求说你美国把篮筐降低一下，也没有要求改变游戏规则或者把谁的这个传球的范围扩大，对吧？他们其他国家的人在跟美国竞争的时候，他们只是不断的提升自己的水平，变得更好。所以他说最后想传递一个 message， 就是说给黑人哈，或者是其他 minority 的族裔的社区，不是老觉得说我们应该得到赔偿，我们应该得到这个得到那个，而就是充分利用好美国给我每个人提供的这种机会，然后提升我们自己的能力。好，那以上就是关于针对这个非洲裔大规模赔偿哈，我们对 Larry Elder 先生呢进行的一个专访的分享。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希望这个话题呢能带给您很多的启示。让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再见。